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中东的局势呢，似乎是越来越升温啊。现在那个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呢，现在进入到地面入侵的这个阶段了啊。一开始先从炸这个对讲机和 BB 机开始，然后呢又就是炸死了他们的这个真主党的领导人，最终呢就开始进行轰炸啊。轰炸完了以后呢，现在进入到这个地面作战、地面战争的这个部分了。那么除了这个黎巴嫩之外呢，现在在昨天的时候，那个伊朗不是对以色列也进行了发射了差不多近200枚的这个飞弹嘛，各种各样的攻击啊。据伊朗是说90%都击中目标了，但是在以色列方面呢是说在叙利亚和在这个伊拉克的部分飞过这两个国家领空的这些飞弹呢都已经被拦截下来了，有少数的落在了以色列境内，但是似乎并没有造成很大的人员或者是这个就是建筑物的损失啊。所以现在以色列已经说了要进行报复啊，美国似乎也认为说伊朗对以色列的这个攻击呢会有一个严重的后果。但是什么时候报复，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攻击伊朗的哪些目标，目前是人们猜测的啊。因为这个目标的攻击啊，有可能决定这个战争到底会不会蔓延到一个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全面战争。
现在以色列打四场战争，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知道哈。一个呢是在黎巴嫩这个国家打真主党，第二个呢是在加沙打哈马斯，第三个呢是在也门打胡塞组织，第四个是面对伊朗。伊朗10月1号的导弹攻击不是第一次啊，他上一次是4月13号。
对，
这两次呢，伊朗都是说是叫做保家卫国行动，都是叫做自卫行动。为什么呢？因为4月13号那次，伊朗说我的报复是报复你把我在大马士革的电话给炸了。
嗯，
这个事儿我总得有所反应吧。是你先炸的吧？10月1号这次呢，伊朗说：“哦，那这个事儿麻烦大了，你在我的国家把哈马斯的一个领导人哈尼尔给炸死了，然后又把真主党的那个纳斯拉拉给炸死了，是在黎巴嫩，然后又把我的将军给炸死了。
对，
所以我这个总是得报复吧。所以这两次都是报复。请注意，4月13号那一次的导弹袭击和10月1号有点像，就是叫做。”可以这么说吧，雷声大雨点小，就是我哗啦哗啦发一大堆，但是不给你造成什么样的损失，我也知道会被拦截。能不能理解为一种姿态，也就是说我无意跟你发动战争。其实发动战争很容易啊，宣战就完了，你不用发这个导弹，我就宣战了。你知道一旦宣战了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就有了很多的可以说是军事上面的自由，这个自由就是我炸你基础设施，我炸你油田呐，我炸你的什么电力发射啊，什么之类的，甚至不排除直接炸你的首都啊什么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我们外界看到的媒体报道的时候是看到的这个样子，但是背后我们看不到的，那是拼命的各种各样的啊幕后的运作，就是希望这一个战争不能升级。这就是现在的这种情况，就是以色列他有没有能力打四个战线。根据以往的历史告诉我们呢，是有能力的。而且这四条战线呢，首先除了伊朗之外呢，另外那三个都是叫非正规的武装，也就是说他们是没有正规的军队的配备的，什么飞机啊，什么就是这些啊，军舰啊什么之类的，缺乏这个，有一些海上的军事的设备，但是无法与以色列抗衡。只有伊朗是一个正规的国家的军队，但是就我们对伊朗的了解，它的军事上面是敌不过以色列的。
嗯，
所以这个是非常的一个冒险的行为。
对，所以现在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不是会不会打击，而是什么时候打击以及打击的力度是什么啊。现在我看昨天大家如果看新闻听新闻的话，大概也都知道了，美国的立场是支持 以色列可以有权利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不要扩大，就是尤其不要去打击它的叫做核设施。
对，今天拜登也说了
啊，对，这个一打了核设施，可能就使得这个战争啊，有可能朝着不可逆转的就全面战争发展了。那么你如果攻击，比如说伊朗的军方的一些基础设施，什么发电站呐、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呢，就是军营啊什么，这个没问题啊，美国认为说这个是可以的。所以到底美国的影响力对以色列有多大，现在还不清楚。不过从过去十月七号以来啊，就是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不是打死1200人，然后还抓了将近200多名人质去嘛，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打击，对到现在对黎巴嫩的打击呢，基本上这个美国起的作用并不是很大。美国一再说打击哈马斯就可以了啊，不要把它扩大到黎巴嫩真主党，但是现在已经扩大到黎巴嫩真主党了。那打到黎巴嫩真主党以后，美国又说行了行了，到此为止吧，别再牵扯到这个伊朗。但是现在基本上伊朗已经在这个攻击的范围之内了啊，所以呢而且呢以色列可能也认为说这是一个恨不得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啊，原因是美国现在国内正在进行大选呢。那么川普呢他是坚决的支持以色列的，所以他对以色列攻击伊朗这个问题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反对的意见。民主党呢似乎也不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被扣上一个标签，说是或者贴上一个标签，说是你遏制以色列保卫自己的这个权利。所以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认为说如果攻击了伊朗，哪怕是不对称的进行攻击，甚至攻击他的核设施，美国也不能撒手不管。尽管不满意啊，尽管非常愤怒对他的这个决定，但是美国还是依然要替他擦屁股，依然要替他摆平，甚至包括防御他啊。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就看这个战争的规模到底要不要打，以及打多大，就看以色列的战略意图是什么了。
由于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已经进入到黎巴嫩的南边啊，黎巴嫩的南边这个地方是一个山峦起伏的地方，是地势非常险峻的，所以这个呢对于防御来说是有帮助的。这也就是说真主党在这个地方呢他们有一定的优势，也就是说他藏在这些地方很难被一举歼灭。说实话以色列的士兵已经死了八九个了吧，就是等于已经跟真主党在地面上正式的交火了。那么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啊，想给大家聊一聊黎巴嫩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呢对我们来说相对来说比较陌生，但是如果对二战以后的美国和西方以及这块地方的了解呢，就知道二战以后啊，这个地方或者是二战期间呢，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有它非常可以骄傲的历史的啊。黎巴嫩这个地方曾经被叫做是中东的巴黎啊，就贝鲁特这个地方是中东的巴黎。从1955年到1975年这20年是他极为辉煌的20年，因为1943年法国人从这个地方离开了，让他获得了独立。如果你知道黎巴嫩人讲法语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很多黎巴嫩人讲法语，因为他是法属殖民地。那么法国在管理这个殖民地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留下了大量的法国的建筑，高档的餐厅，时装的流行，以及各种各样的艺术的什么画廊啊和生活，就这个地方在那个年代啊，50年代的时候吸引了很多各界的名流前往。在1975年的时候，这个国家走向了没落。之前跟大家介绍过，一个长达15年的内战，打响了这个内战之后，在15年里面，这个国家死了15万人。平均一年死1万人。之前跟大家介绍过这个背景，就是基督教长枪党和巴结组之间对于这个国家该如何让他们在这个地方生存这个问题呢，发动了长达15年的内战。这个15年期间，以色列又入侵过，后来 又再往后又有什么联合国的决议啊什么之类，整个这个地方就一发不可收拾。那么稍等会儿我们再看看这个有540万人的这么一个地方的今天的现状以及中东的局势。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中东局势啊。那么现在以色列已经派地面部队呢进入到这个黎巴嫩了哈，尤其是黎巴嫩的南部。原因就是说黎巴嫩南部呢是真主党这个这算是一支什叶派的民兵组织啊，他呢在黎巴嫩南部呢经常对以色列的北部地区啊发射一些火箭弹呐、一些导弹呐、进行袭击，主要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声援在这个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兄弟啊。那哈马斯不是被以色列打得很惨吗？所以他们在这边呢进行一些小型的这个骚扰活动，表示对哈马斯的声援啊。这样一来的话，就让以色列的大概60000多人吧，住在就是和黎巴嫩交界的这个北部地区的这些居民呢没有办法在家园生活，因为老是受到火箭弹袭击嘛，有受到生命的威胁，所以就撤离了。那现在以色列想要把这些人呢让他们回到那儿去，但是你回到那儿去，以色列认为说你真主党还是不断的骚扰不行，于是呢他就派地面部队呢准备把黎巴嫩的南部地区啊给它变成一个缓冲区，把真主党呢给它赶出去。这样一来的话，北部地区就可以比较安全了，所以他是有这个目的的哈。然后他就开始了，刚才说了黎巴嫩这个国家基本上说实话，如果你不包括真主党这个武装的话，这个国家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对以色列的这个入侵和任何的冲突。原因是1975年到1990年15年内战啊，把他们国家的国力已经基本上消耗殆尽了，然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又碰到了雪上加霜的事情。2019年的这个经济的不景气，导致黎巴嫩的大部分的这个中产阶级，尤其是像是什么医生啊、设计师啊、工程师啊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的这些人士呢，纷纷的都离开黎巴嫩了。原因就是说，在黎巴嫩的生活不太安定啊，然后工作也不太稳定。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人中产阶级大批离开，然后到了2020年，这个疫情呢又对黎巴嫩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还别忘了，2020年曾经发生过一次大的爆炸事件啊，在当地这个港口发生了大规模爆炸，恨不得把那个贝鲁特的整个一个街区全部给炸光了啊。所以呢后来当然了解出来，这个是政府的无能、政府的腐败，
不是恐怖攻击
啊，就是政府无能、政府腐败，政府的这个所谓的没有尽责造成的贪腐，监督不力啊等等啊，其实造成了这个管理的疏失，最后呢一个化学品的仓库发生了这个大爆炸的事件。所以这个事情呢对黎巴嫩的整个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的大。
对，什么叫做每况愈下？你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因素，还有因素呢，隔壁叙利亚打起来了，叙利亚一打内战，他这儿来了75万难民呐、
对，
你想想这怎么办呢？这
他一共就500多万人，
他来了75万从战争那儿逃离的难民，现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也好，跟真主党也好，这个战争让他又增添了10几万的难民。
嗯，
这个十几万的难民，有一些从外面跑，主要是他自己的，不是从外面跑进来的，就是被以色列炸的那些地方，那些人只好疏散了嘛。
对，
你看他那个什么学校啊，他的什么体育馆呐、到处都是人呐、东倒西歪的在那些地方。而且这个地方现在他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叫做无政府、无控制、无床垫。这三个，什么叫床垫？我在体育场，我不能躺水泥地上啊，给个床垫吧，没有。这个国家都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就是说现在呢在国际上也好，其实也不是现在，一直长期以来都有一个叫做殖民地研究啊。这个殖民地研究研究的是什么呢？就是在 帝国主义发展的历史上，在扩张的历史上，英法呀什么，甚至再早一点的这一就欧洲的国家，西班牙呀、
荷兰
呐
什么的
啊，这些呢，他们掠夺了很多地方的资源，这个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你大家知道，像古巴、海地等等这些地方，也都有过它辉煌的时候，也都有过它非常繁荣的时候，那也是殖民地的一个后遗症，或者说是殖民地造成的这个情况。但是后来你看看今天的海地，你再看看今天的古巴，你再看看今天的贝鲁特，刚才说的有战争，有难民，还没说呢，大地震啊，记得吧？去年，有一个大地震，
那是叙利亚的，所以难民其实一部分都是从那边跑来。
对，所以这个在中国古代叫什么？礼崩乐坏，就是感觉到好像这个国家就完没落了。
对。在内战的后期呢，这个珍珠党就应运而生啊，这个是什叶派的一个武装组织。那那个时候呢，刚好是以色列也占领了贝鲁特，把这个黎巴嫩整个恨不得全占领了。当时政府也是没有什么办法哈，于是这个这个叫做珍珠党啊，反而站起来来抵抗以色列，最后把以色列等于是赶出去了。于是，在黎巴嫩内部啊，实际上有很多人认为说，珍珠党了不起啊，是我们的这个叫做民族英雄啊，他们抗争以色列啊，于是就给了他们一些其他的民兵组织所没有的东西。在内战结束谈判的时候，其他的各个党派各个组织都不许拥有武器，不许拥有武装，
解除武装
啊，解除武装，唯独就是珍珠党可以啊。然后他们就驻守在黎巴嫩的南部，因为他们说给我们武装，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要抵抗这个以色列啊。于是呢，哎，真的就给了他这个特殊的一个待遇哈。那也说明他势力比较大，所以呢，珍珠党在这个黎巴嫩呢，他后来又竞选什么议员的参务席位啊之类的。在黎巴嫩，他除了是一个武装力量、民兵武装力量之外呢，他还是一股政治的势力。所以在黎巴嫩这个地方啊，珍珠党它变成一个国中之国了。
对，
在南部地区，黎巴嫩的南部和郊区，这个离他珍珠党，他有自己的军队，他有自己的学校，他有自己的医院，他有自己的人才培育年轻人培养的这个系统，他就变成一个真正的一股力量啊，不容小觑。所以他那个当然有一些人对他们不满意，可是问题他们在黎巴嫩已经到了这个影响力之大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人们都觉得好像离开珍珠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社会怎么运作啊。所以这个珍珠党的那个领袖啊，领导珍珠党三十多年的这个 Nasrallah 被炸死之后，对黎巴嫩的影响说实话是非常深远的。
嗯，而且现在后继无人啊，接下来怎么办？但是呢，其实我相信所有的人心里也都清楚另外一个现实，就是珍珠党也好，伊朗就更不用说了哈，就是包括胡塞武装啊、哈马斯啊这些组织啊，你要把它消灭是没有可能的。
嗯，
这是不用去有什么幻想啊，是消灭它，是因为它今天叫哈马斯，你消灭了它，等它再起来叫马哈斯，我这是瞎说啊，就是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它像一种疾病，像是一种病毒，随便你怎么理解。
因为仇恨已经在那儿了嘛，对吧？
但是问题是现在仇恨加剧了，
对，
对不对？
没错，
死的人更多了。那么这个仇恨加剧以后呢，它就会以其他的形式而再次滋生出来，这个才是国际社会真正面对的，可以说是无解的问题。